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早上好，我是东海。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爆煤航母击落101枚伊朗导弹，北京援助颜面尽失；日本降级日中关系，中共尴尬应对，被骂丢人。
欧洲、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丹麦上演恐怖选举，中间派选择成关键。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二透露美军在伊朗战场上的一次行动，说美军成功击落了伊朗向林肯号航母发射的101枚导弹。 每一枚导弹都被击落到海里，这相当令人惊讶。川普强调，美军有一种设备能看到导弹发射过来的场景，让他亲眼目睹了士兵在高压下操作防御系统。当导弹以每小时2500英里的速度飞过来时，没有很多时间反应，但士兵们镇定自若。他们赞扬操作的士兵很多是麻省理工学院背景，专注于策略和判断力，而不是体能。 他们在几秒钟内完成任务，表现令人惊叹。这些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消息引发热议。X平台的网友说， 101枚高速导弹被全部拦截，这不仅仅是防御，而是彻底的压制。这是在用技术、准备和军力向全世界喊话，别惹美国。有网友嘲讽说，不仅是伊朗，背后提供导弹的中共也完全丢脸。
难怪习主席抓了数字列阵雷达理论和技术专家吴曼清、凝聚态和物理学家赵宪庚、导弹总体和指导控制技术专家魏一银。日本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对日中关系措辞降温，由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改为重要的邻国，并形容双方关系为战略且互利。这份蓝皮书预计下个月正式通过。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日中摩擦加剧，包括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军机雷达锁定，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持续施压。同时，中共在联合国等场合对日本的批评增加，日本需要更主动对外说明立场，并加强应对中共的信息战。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在国会表示，若台海发生冲突，将威胁日本生存，触怒了北京。从那时起， 中共持续对日本进行单方面的批评，并加强施压，双边关系迅速降温。最近，高市早苗再次强调，中共胁迫行为在加剧，日本面临中共、俄罗斯和朝鲜的安全和经济压力都在升高。对此，中共外交部周二回应称，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重复日本应撤回错误言论等一贯套话。 而中国微博网友纷纷留言，斥责北京当局说"丢人"像个破鼓非得别人锤，来回不也就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的路数吗？澳大利亚和欧盟周二在堪培拉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大幅取消关税。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经过8年的谈判，双方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根据协议，超过 99%的欧盟对澳出口商品关税将被取消，每年为欧洲企业节省约10亿欧元，对澳出口未来10年预计增长 33%。 同时，澳大利亚对欧盟的工业产品出口将全面实现零关税。 协议预计为澳大利亚 GDP 增加近80亿美元，每年带来约70亿美元收益。其中，欧盟几乎取消了所有澳洲关键矿产的进口关税，降低欧盟对于中国矿产的依赖。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说，依赖关系可以被武器化，澳大利亚深有体会，欧洲也深受其害。他强调，妥善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是战略要务。 因此，推动关键矿产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在这些资源上过度依赖任何单一供应商。双方还将同步建立安全和防务合作机制，强化情报共享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能力。因为格陵兰的归属问题成为川普政府北极战略的最重要议题，丹麦大选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周二，丹麦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显示，在丹麦国会179个席位中，丹麦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红派获得了84个席位，以自由党为首的蓝派获得77个，中间派温和党获得14个。丹麦共有12个党派被选入国会，但是没有一个党派获得超过90个席位的绝对多数，这意味着中间派，即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所在的党派的选择，将决定丹麦下届政府由谁来主政。丹麦人民党成为这次选举最大的赢家，其席位从原来的5个增加到16个。令人震惊的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地区得票最高的党派是红绿党，其次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人民党。丹麦媒体称此为恐怖选举，丹麦的各党派将于周三做出选择。此外，格陵兰也在周二举行了选举，丹麦179个席位中有2个属于格陵兰，格陵兰的席位分别由因纽特人共同体和方向党获得，因纽特人共同体党成为格陵兰最大党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伊朗送大礼，美伊谈判与军事对峙同步升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伊朗新领导层向美方送上一份大礼，副总统与国务卿主导谈判，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目前美方已提出了一项15点的停战方案，不过目前局势呈现边打边谈的态势，周末前能否达成协议，全球都在紧盯。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对的人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新领导层向美方送上一份大礼，与霍尔木兹海峡及石油、天然气相关。他未透露细节，但强调这是一项价值昂贵且重要的回报，显示双方接触出现进展。川普指出，他希望在不摧毁伊朗电厂与能源设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接受美方条件，包括不得拥有核武、停止浓缩铀活动。他并透露，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正主导谈判，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以色列媒体则报道，美国已提出一项包含15点的停战方案，要求伊朗全面拆除核设施，限制导弹发展，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协助伊朗发展民用核能。消息指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与美国特使通话中表示，已获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只要满足伊朗条件，就可以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伊朗内部同时释出强硬信号，总统佩泽西奇扬任命前革命卫队指挥官佐尔卡德尔出任国安首长，被视为政策转向更强硬路线。伊朗军方亦表态将战斗至彻底胜利，显示谈判与军事压力并行。与此同时，美军加强部署。华尔街报道，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将于周五进入中东，第82空降师已接令部署，为可能行动提供战略选项。周五当天，同时也是川普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后期限。分析指出，目前局势呈现谈判与威慑并行的典型战略。一方面，美方透过军力部署与期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透过释出大礼与谈判讯号，为外交解决保留空间。伊朗则在对外释出愿意谈判讯号的同时，强化内部强硬派力量，以维持谈判筹码。整体而言，美伊关系正处于关键转折点，若谈判取得突破，可能快速降温，但若条件分歧过大，在军事部署持续升级的情况下，战事将进一步升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正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北极海域展开大规模海底测绘和监测行动。 海军专家指出，这些行动显示北京正加速构建远洋潜艇作战能力，甚至可能为未来同美国及其盟友的潜艇对抗做准备。请听报道。
路透社审查了中国科研船多年来的追踪数据，发现其中包含大量异常活动，比如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船东方红三号，这艘船在2024到2025年间多次往返台湾周边美军基地关岛附近以及印度洋的战略水道。虽然中国海洋大学声称东方红三号执行的是泥沙调查和气候研究，但该校学者发表的论文显示，这艘船同时进行了广泛的深海测绘。海军战略专家与美国官员认为，这些深海数据能够帮助中共掌握水下环境，使其部署潜艇更有效率，并提升侦测与猎杀对手潜艇的能力。路透社进一步分析船舶追踪平台的数据，并比对中共政府与学术机构的公开记录，发现过去五年里有多达42艘中国科研船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极海域，显示这是一场涉及几十艘船和数百个海底传感器的庞大行动。专家指出，虽然这些研究具有民用价值，例如渔场调查或矿产勘探，但同样具备明显的军事用途。追踪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船常以紧密的直线往返航行，这正是绘制海底地形的典型方式。这些测绘行动的重点区域包括第一岛链核心的菲律宾周边，拥有美国核潜艇基地的关岛与夏威夷，以及其他美军设施附近。西澳大学国防与安全专家帕克表示，这些行动规模已经远超资源开发需求，显示中共正试图建立以潜艇作战为核心的远洋海军能力。专家强调，深海地形、水温、盐度与洋流等数据是潜艇隐蔽、导航、反潜侦测以及部署海底传感器与武器的关键。美国海军官员也警告，这些数据可能改变潜艇战场的态势。此外，中国海洋大学的学者在2014年提出透明海洋计划，目前已在南海、太平洋与印度洋部署大量传感器、浮标和海底阵列，用于监测水温、盐度、洋流与海底运动。其中许多传感器位于敏感位置，包括美国潜艇前往南海的必经航道。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习近平铡刀转向王岐山，金融领域最后势力被彻底斩断。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球第一夫人华府开峰会，梅拉尼亚展现软实力；
最高法院审庇护案，多数大法官倾向支持川普边境政策；
微信运毒洗钱，多州检察长敦促川普总统向中共施压；
美国起诉两中企和六名中国公民，控其贩售芬太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第一夫人聚集在美国华府，召开携手共创未来的全球联盟高峰会，讨论怎样通过教育和科技提升孩子的能力。携手共创未来联盟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发起，得到了45个国家首脑及第一夫人的赞许，以及 OpenAI、微软、谷歌、Meta 等高科技公司的支持。梅拉尼亚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的关键驱动力是培养年轻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携手培育未来协作平台将作为成员国， 提升能力的倍增器。这个增益效应直接源于我们联盟的三大基础要素：人工智能、教育以及全球领导力。我们的共同愿景，把儿童的福祉放在首位，超越政治、国界以及地域的偏见。梅兰妮亚在演说中强调，人工智能应该成为缩小教育差距的关键工具。她呼吁各国建立安全机制，保障儿童的心理健康，推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加强数字教育和网络安全。
周二，最高法院就边境庇护申请限流政策进行口头辩论，多数大法官倾向支持川普政府的立场，认为在边境通道不堪负荷时，政府可拒绝部分庇护申请。法院预计六月底之前作出裁决。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停留在墨西哥一侧的庇护申请者是否已经构成法律上的抵达美国。代表政府的司法部律师苏里表示，你不可能站在墨西哥境内就算抵达美国。他主张政府有权管控入境流程，避免系统崩溃。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质疑原告对抵达的定义，询问离边境多远才算抵达。大法官科萨奇也指出，若仅站在边境水域计算抵达，标准恐难以界定。另一方面，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则质疑政策可能违反庇护保护精神。该案源于移民团体阿尔奥特罗拉多在2022年至2024年间提告，下级法院曾裁定政府政策违法，认为即将跨境者也属抵达。川普政府于2025年11月上诉到最高法院，寻求恢复这一政策。限流措施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如今再成为法律攻防焦点，其结果将对美国边境管理及庇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包括北卡、南卡、新泽西、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罕布什尔六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打击毒贩利用中国腾讯的应用软件微信进行芬太尼贩运和洗钱活动。检方估计洗钱规模高达每周约1亿美元。信中说，越来越多的有力证据表明 WeChat 以及中国应用程序微信是芬太尼这类非法活动的核心资金渠道。他们敦促川普总统把这个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与中共官员交涉，以阻断芬太尼的贩运。同时，对中共拒绝中国公司遵守有效的美国法律程序必须坚决回应。信中提到，几位总检察长先前敦促 WeChat 和微信的母公司腾讯承诺部署额外的洗钱识别工具，并回应美方资讯请求，但微信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配合美国的执法调查。
联邦大陪审团近日在俄亥俄州起诉两家中国制药公司及六名中国公民，指控其跨境贩售芬太尼化学前驱物，并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勾结。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此案是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的重要里程碑，将向相关犯罪者传达必被追究的讯号。本案属于 FBI 主导的美工刀行动的一环，锁定全球芬太尼原料供应网络。被起诉企业为山东比利福化工与山东染航生物科技。涉案的六人包括赵汉森、高延鹏、夏怡、张健、王卓兰和张春海。起诉指出，被告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向美国及其他地区毒贩贩售原料，并指导使用加密货币付款。检方指控，相关人士涉嫌共谋制造并分销400克以上芬太尼混合物。部分被告还向被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墨西哥海湾贩毒集团提供原料与动物镇静剂美托米定，该物质可大幅提升毒品产量和效力。帕特尔强调说，芬太尼危机源于化学前驱物流通，而非单纯的边境问题，美方将持续从源头打击跨国毒品供应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习近平铡刀转向王岐山，金融领域最后势力被彻底斩断，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在全国启动一系列围绕社交媒体禁令、夜间宵禁及应用时长限制的家庭试点计划，以评估不同的限制措施对儿童睡眠、学业表现以及家庭生活的具体影响。本次试点在大约300名青少年的家庭中持续6周，分组测试4种不同干预方式，每个家庭只会应用其中1种。第一组家长将接受指导，学习如何通过家长控制工具在家中部分或完全遮罩指定社交媒体的应用。第二组则会在青少年常用的社交平台上设置每日1小时的使用上限，以观察时间配额制度对使用行为和日常作息的影响。第三组家长将对社交媒体实施统一宵禁，在每晚9点至第二天早上7点期间，对相关的应用进行全面封锁，使未成年人仅能在上学前后有限的时间内访问社交媒体。第四组家庭则继续保持原有的模式作为对照组。
OpenAI 周二发布公告，宣布将于本周推出智能体商业协议，使用者可在 ChatGPT 内直接比价并购买商品。这项协议的服务涵盖免费版、Go 版到 Plus 和 Pro 版的全量用户群体，让电商网站能够把自家库存资料直接无缝接入 ChatGPT 的底层界面。在功能升级前，用户向 AI 寻求购物建议后，通常只能获得关于参数或功能的抽象指导。如今，用户只需提供出具体的购物需求， ChatGPT 便会调用真实的库存资料，直接回馈精准的产品推荐清单。使用者不仅可以在聊天界面中直观对比多款产品的价格及核心功能，还能一键完成支付下单，全程无需跳转到协力厂商的网站。由于 OpenAI 目前还没有跟任何特定商户签订独家合作协定，这意味着 ChatGPT 内的产品展示位在初期对所有电商公平开放。从整个行业角度来看，把购物体验深度嵌入核心应用正成为当前科技行业的重大趋势。
OpenAI 周二表示，将停止提供影片生成工具 Sora， 显示 OpenAI 可能在今年稍晚上市之前将重心转到企业产品上。 Sora 团队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我们要向 Sora 告别了，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令人失望。 Sora 团队补充说，关于 Sora 应用程式与界面的时程安排以及如何保存用户作品的细节将于稍后公布。随着 Sora 的下架， OpenAI 也将逐步结束去年12月与迪士尼宣布的合作关系。媒体巨头迪士尼的发言人表示，迪士尼尊重 OpenAI 退出影片生成业务，将优先发展项目转向他处的决定。根据双方为期3年的协议，迪士尼原定将投资10亿美元在 OpenAI 上，并允许这家 AI 新创公司在 Sora 工具中使用《星球大战》、皮克斯与漫威系列作品的角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中因张幼霞被抓事件余波未平之际，习近平整肃的手再度转向曾经的打虎功臣盟友王岐山。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周二落马，首席中共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期也失联，两个人均为王岐山的旧部。王岐山在金融领域最后势力被彻底斩断，更凸显习近平对掌控中共权力的深度恐惧。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于周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前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共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期也被有关部门带走，原因不明。周亮与巴曙松均长期与中纪委前书记、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被视为王岐山在金融与经济领域的核心旧部。 两人相继落马，凸显习近平对王岐山影响力的深度戒备与清晰行动，也反映出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紧张态势。周亮今年55岁，自1997年起担任王岐山秘书，随王立任广东、海南、北京市及中纪委等岗位，共事长达20年，为人低调。他是王岐山在金融监管系统的最后重要代理人，也曾经是王岐山在中纪委期间的人事大管家。评论员蔡申坤指出，王岐山把周亮视为儿子，曾两次向习近平求情托孤保周亮，并承诺不再过问任何政事。习近平答应了，王岐山信以为真，但周亮最终还是被抓了，这显示习近平太害怕王岐山尚存的影响力。周亮落马也象征王岐山在金融领域的最后势力被彻底斩断。巴曙松则活跃于金融与学术界，曾任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蔡申坤指出，巴曙松深受王岐山赏识，也为王岐山代为处理过大额资金。巴曙松自3月中旬起失联，微博更新停留在3月11号，他在国内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此前经常与博士生群分享信息。他说，过河拆桥，秋后算账，已成为习近平常用手法。王岐山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内，作为中纪委书记，协助习近平清除大量政敌，巩固习的权力基础。王岐山退出常委与中纪委书记后，其亲信陆续被抓，包括田惠宇、董红、范一飞及任志强等。时事评论员新高地周三在 X 平台表示，习近平对潜在势力的清除从不手软，无论昔日盟友还是功臣，一旦形成独立网络，便成为隐患。王岐山曾助习巩固权力，却也因为掌握过多黑材料和人事网络，成为被持续剪除的对象。王不死，习寝食难安的坊间传闻，虽属揣测，却折射出当前高层权力博弈的激烈，表面是反腐，实质是权力再平衡与彻底掌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屏幕超过了7小时。据统计，每5人中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